独立存在于我们新意识之外，五层的境界是不是如我们所论述那样子的成真呢？所以我们今天只是在二六识中横于五层境界上面，加上这几个字，于五层境界上面怎么样呢？如理观察。而如理严格的要求要如四种道理。第一个，每一种有为法，每一种五层的境界它一定是有为法，有为法它一定有所依有所缘，对不对？你只要去观察它的依缘条件，就知道它并不是法尔长存的真理现象。我只要找到它观待的道理，我就可以证明它不恒真，对不对？它是有条件的存在，但是我必须要承认它有作用，因为我只要 believe， 我只要相信，我只要买这个论点的账，对不对？信者就为真，不信者恒不信，信者就会有作用。你纵使不信，心里面还有一点疙瘩，你还是会发生作用。你只要多的去串习这个观念，你会被它影响。纵使你原来非常不买账，啊，我们以前心理学做过一个实验，要你卖一个你根本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然后呢，给你一套论述去劝别人。你劝了一个人，诶，他买了；两个人他也买了。你只要劝十个人买了，你就开始觉得说，他搞不好是个好东西，我也使用看看。这就是认知失调啊！心理学玩过这个很无聊的游戏，也就是说，你把一个谎话讲一百遍之后呢，你也会，诶，可能对的去考虑性哈，有条件性的接受它。人呐，其实有受暗示性，对吧？当然，根据你的性格跟认知结构，每个人受暗示性的状况各个不同。而且我们很好玩哦，表面上越理性的人，受暗示性就越强。啊，相不相信啊？这是心理学的结论哈。那什么叫做表面上的理性？那我们以后再来讨论。此处所说的就是，你学了这些圣言量，以它为正量之后呢，就二六识中，在五层境界当中，依着观待道理、作用道理，然后你如果能够在止观当中正成，对不对？最后就知道它是法尔恒存的真理，那个时候你才去买它的账嘛，对不对？那问题，佛法说啊，世界上唯一的真理只有涅槃法性，只有无为法它才能够作为真理啊！凡是一切的有为法，它都是不周遍的，对不对？它不能恒真。那么，如果它不周遍、不恒真，你只要有条件的接受它就好了，对不对？你不必同意啊，你不必完全的否认跟不同意啊，你不必把它厌离到很讨厌啊，你也不必到喜欢的要死啊，对不对？这都是偏见嘛，懂吗？我们今天学习法空观，学习唯识正见，就是要用合理的前提接受那个现象，有条件的存在就好了，不用去变到它有啊、无啊、一啊、意啊、对啊、错啊、染啊、净啊、生啊、灭啊、来啊、去啊、你啊、我啊，一切二元对立，老实讲都是相似的存在，不是恒真周遍的存在。所以佛法并不是在本体论上一点被这看你啊才说我是真理你是错误，不用，点到为止，对不对？点到为止，我就在你的范畴性上接受你就好了啊，彼此大家就这样。人哦，是唯一容易杀同类的一种动物。其实多半的动物啊，你去看那个动物频道或者是 Discovery 国家地理频道之类的，你就可以发现很多动物彼此斗殴啊，都打到对方认输他就不打了，可是人的嗔恨心啊会断人家命啊，而且很好玩，越高等的动物越会。可是你说那些弱肉强食的食物链怎么样？因为他眼中不认为对方是个生物，他只是看他是食物，而且呢他绝对不储蓄食物。你看几乎 几乎比较越低等没有大脑的，没有分别心，就分别心的意识功能越差的动物，越没有储蓄的观念，对不对？他纵使行使断命的暴力，也只是吃饱而已。可是分别心越重的，尤其是人类，没有理由的储蓄，没有理由的断命，没有理由的道，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后天的设立的五戒十善来规约我们的三业，理由如此。其实他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们分别心的习气。所以其实佛法要对峙的不是业行上的行为典范，不是规范这个东西，而是规范这个东西会发生前面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什么？分别心，懂吗？而今天修学止观，学习观守圆论，这些看起来好像很多哲学命题的东西，其实是要让你得到正见，而正见的目的是要让你所有一切判断取舍的依止是来自于空性无我的正见。再讲明白一点，它不是依于我个人本位主义的爱憎分别的取舍性，对不对？要远离这种，避免你去造了一个自己贪嗔痴驱策底下的恶业，然后引发更多的烦恼。所以行为本身的确他要慢慢的让他清净，可是真正让他清净的方法不是去学习新的典范，凡是有为造作，他必然都只是相似的善，对不对？乃至于相似的恶，他不是自信善，他也不是自信的恶。所以你在行为层次有为法去评论善恶对错，佛法都认为不正论。真正的目的是要为什么发生这些事情，背后我们所依止的心地，那个心地就是杂染的分别心，那是我们造业不自在的理由吧。你不把这个东西解决掉，你只是在我们的行为的层次先做对的事情，换来一些时间跟赚取一间空间的缓冲，你有时还是要犯错的啊，不就近不根本的。这就是我们学论的必要，读经的功能。如果你今天学了这些道理，你不拿些道理来造你们今天的生命境界，不来改变你对一切事项思维的那个逻辑，对不对？乃至于等到你证悟以后，你的三业转向清净，而转向清净之后，你就开始转向一个大乘修行的目标，就是扩充你的所知境界。只要没有任何所知障以后呢，你的烦恼就再也不可能升起。我们说那个时候啊，一切即灭清净，我们称为成佛。所以佛法是非常非常合理，合于世间的道理哦，不要说它是只合乎出世间的道理，它是完全合乎世间的道理，而且非常的科学可以检证的东西。只是我们今天懂不懂啊，或者用迷信去对待，或者用正见去看待它。那么由此你会了知什么呢？了知无心外之即为夸胡物质，也无心外之和合。这是我们本论主要对峙的两个外道见。可是呢，用无这个字请注意，一定要带着什么？无心外之，也就是说所有的即为以及和合相都不能够离于心去认识，对不对？无的意思是遮的意思，如果你离开了心意识，你不可能去认识即为，也不可能去取到和合相。很多人解释这个句话，我这个句话已经用不同的时间讲，我不同的论述讲过很多遍了，大家都把无当作不存在啊，心外并不存在一个主体，因为存在不存在要证明，凡需要证明一定要检证，对不对？一个检查的工具跟仪器。那么纵使利用科学的仪器，你还是透过量度，透过心意识去辨别，不是吗？那么请问 离开的心意是你如何去正知有极为，你如何去认识取向道有和合相可得。所以这边本论就是要证明你不可能去证明心意识之外的极为自信跟自相的存在，你也不可能用你的 你也不可能去证明有一个离开心意识的和合相它的存在，因为凡是存在性跟存在的相都必须要依止于心意识去认知。那么心意识的能力、心意识的条件、心意识的限制，就会是你所认识极为跟和合相的限制。所以你都必然带着条件去认识你所谓客观的极为，或者所谓客观的和合相。比较起来，如果真的有极为，真的有和合相，那么极为还要比和合相更重要、更客观，对不对？因为和合相只是为了要解决极为看不见，所以你要把极为和一个眼根看得见、眼视可以圆的那个相，对不对？所以你要主张有和合相可取，你必须基于有极为。所以这两个是次第升起的，你必须先承认有极为的真实，再进一步去接受有和合相可取。可是今天本论就是要说，依本论正较量来观察它的四种道理，找不到离开心意识可以证明的极为跟它和合成的相，找不到。那么一切我们今天用我们的前六识，不要讲第六识了，就讲前五识，一切的所见、所闻、所觉、所处，你唯是各自自识。这个自识主要是指八识心王。好，那有些敌方不承认七识八识，你自识就写前六识。好，我们这边就要只要先接受它是前六识，你就不得不去接受一切的所见、所闻、所觉、所次、所处，唯是前六识所变的相分，所变的相分。啊，那么即使为事所缘，就是这个所变的相分呢，再进一步被你的前六识所缘，对不对？如果你接受有第八的也是的作用，那么所变者就包括了第八识的因缘变，也包括了前七识、前六识的分别变，对不对？这些因缘变跟分别变形成了你今天前六识的所缘境界。你把不离开能源心的所缘境界当以为离开心意识有真实的字体、有可取的相，不了解你为什么会生出八识的作用，都是你自己形成了相分色之后，原念它再生出的新的了别性。所以本文说，你用本论的正较量去观察，就可以证明无有离开心意识独立存在的极为跟它和合的相。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切所见、所闻、所觉、所处的境界，只是前六识所变的相分，作为前六识的所缘境界。而且这个所缘境界跟所变的相分色，就用来干什么呢？帮助我们生事，它也是由事所生，所以他讲助生于事，对不对？它可以帮助事生，而它也是事所变现，具有两个特色。那么如是观者，如果能够这样思维善巧的人呢，是名为大乘唯识、唯心识观的出门。这个出门我上面也讲了，就是证明唯识无异，一切所见的境界是事所变、事所缘，不是真实客观独立存在在心意识之外的境界，是为你所缘、为你所取。你的所缘 你的事所缘根所取的境界都是这样，如是变，如是缘所生的相分色，而并不是独立于心意识之外客观独立的真实自体。这样了解吗？好，我想这个大概是我们整部论的宗旨了。那么也就是说，这部论也就是帮忙你建立大乘唯心事观出入门的法义。你能够二六识中依着这个道理看见你今天前六识的所缘境界真的如此，你就得到了唯心事观的门票，对不对？好，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学唯识论是为了要成就唯识教观的，对不对？唯识教观有二，出入门叫做唯心事观，进阶叫做真如实观。啊，所以你在唯心事观的后面写真如实观。墨学接着要跟各位来一起学习的色大乘论也还是一样，先把所知一、所知相、入所知相讲完了之后呢，跟各位讲两种观。入地以前修学唯心事观，对不对？见到位以后依着二空真如的真现量，起真如实观的真比量的智慧，可以自度，可以度人，乃至到成佛为止。所以唯识教观分作两门，依止于一时相境界的法印，成就了出入地的唯心识观跟入地以后的真如识观。那么于是呢，我们把本论呢析而言之，整部唯识学的主旨是教人如何做唯心识观。再唠叨一句，并不是在搞名相。所以我看到啊，网站上面那些论坛几乎都在搞名相，还在搞什么名相的解释，谁对谁错。那么有人跟我讲，嘿，你要去读懂一部论，把名相定义明确，不才是可以讨论下去吗？我说对啊，但是什么叫做正确？凡所言说皆是虚妄分别，你不是这样学的吗？但是不是说它是错的，而是说你可以先认许这种解释是对的，然后去用嘛，对不对？用出来解决不了烦恼，它就是错的嘛，对不对？你怎么证明你的理论跟名相解释是不是对？用呢，对不对？你不是用止观去证明，要不然就因名去论证啊，两条路啊，而不是你说一套解释，我说一套解释，看像个大象，不是这样嘛？乃至于不能可以用一些常理、一些自以为是的比喻，就这么乱谈一通，浪费人家读者的时间，对不对？并不是搞名相的。而唯心识观的要旨是在于什么呢？观一切法唯识变现，是要证明这个东西啊。所以一切法唯识变现的目的是什么？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目的。如果你的种性是属于二乘种性，你就会升起极大的出离心，你会厌离生死，想要速证涅槃，所以你会很快速的远离五欲六尘的系缚，去追求一个你以为圣道要证明的涅槃，对不对？所以你会比较慢慢的会偏离人群啊，离开一切的眷属因缘，希望去求一个孤独自己自心当中所证的所谓的涅槃。那么如果你是属于菩萨种性，那么你就会慢慢的进一步知道，原来涅槃还被另外一种东西所障碍，那就是你对于所知境界的不如是知所障碍。如果你仍然不能够离开名言去了解所谓的染净生灭的境界事，你仍然在所知境界上不如实知，不如实见，所以呢，他知道不能够离世觅菩提。因为你如果离开五蕴的世间事，想要去求一个菩提的话，圣者就会知道他犹如觅兔角，对不对？早上找龟毛兔角，在牛角上要挤牛奶，你挤错地方了嘛，对不对？这就是大乘的观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安立种性，栽培善根很重要？ 如果你今天追求佛法的知见，开始努力的修行之前，你的种性不确立，烦恼行不调伏，对不对？善根不去栽培，资粮不去修集，障碍不去排除，老实讲你根本入不了门的。要入佛法大门，要有这么多的前行该要做，你就要问怎么做，那你要去问教导菩提道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讲了这么多年，总算要开始等到要讲十大圣论。十大圣论我之前讲了所知相、入所知相，也没有提到所知一，那是为师非常重要的观点。而所知一不是跟你证明有没有阿赖耶识，很多人以为为师论讲阿赖耶识就是要证明有没有阿赖耶识，不是，他是说我跟你讨论一个阿赖耶识缘起的观念，让你来建立一个生死相续，一个正确缘起的正见，对不对？等你能够得到正见之后，有没有阿赖耶识就不是我需要跟你证明的事情。因为我跟你讲话总要假设一个前提嘛，我再讲过，我们不是争执谁的前提谁的立论是对的，因为要证明哪个立论是对，唯有透过合理共许的辩证，得到了能够断烦恼正涅槃的结论之后，才能够回来证明你所依止的量是正确的，懂吗？你在文字上辩到死哦，不如去撞墙，立刻会 coma， 暂时会有相似的无分别智慧出现，你何必在那边争着你死我活干什么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中国佛教会衰败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经的注解、论的注解越来越繁琐，跟印度当时的部派佛教一样，都在追求名相的定义，谁比较高明。而对于安立名相之后怎么样成就止观，怎么样去断烦恼，怎么样去证一切无为法性的涅槃，没兴趣。这是佛法为什么会衰败的根本因，印度佛教为什么会灭，大乘佛教在中国为什么会衰，同样的理由，同样的理由。而不是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才是对的，不是证明谁比较高明，这个不是重点。学习态度的问题，教学方法的问题。所以呢，唯心是观的要旨是在什么呢？是在于观一切法唯是变现，对不对？它不过就是个命题啊，你不必相信它是真的，你要去证明它嘛，对不对？那证明又有证明的方向感的问题，证明的态度问题，证明的方法问题。你不去讲究这个东西，你去讲究名相定义 only， 对不对？不是说不要去搞名相哦，名相的性相定义是一定要去确定的，但不能够只在这里，而在这里是无法搞清楚的，因为你必须要透过止观or世间法的因名去证明，否则无有是处。然而这唯识所变的观法呢，又可分成两个方面，一者能变之事，二者所变之见分跟相分。他这么说是依于陈罗的观点，因为陈罗在一分两分三分四分说里面是采三分说的，所以能变之事那个事的旁边请写自证分。陈罗在他的论点当中呢，他先假立了一个八识五识心所的四字体，给他安立一个假名叫做自证分。有个作为八识五识心所，不只是八识而已哦，包括八识所相应的五十一个心所都有它的四的字体，安立一个名称叫做自证分。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够由别人来证，因为它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用的能源式，它只能够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不能够由他人，不能由他缘来证明它的存在，因此只能够依着这个特色说它是自证分，对不对？那么再透过相续成就念头的转变，说它会升起一个所变的见分跟相分。那么至于一分说、两分说跟四分说，我们不讲，我们先谈陈罗菩萨的论点。他假设 八四五十一星王都有自体，名为自正分。元成熟的时候呢，它会变化出所谓的见分跟相分。你们先不要急着了解它是什么，不是什么，你就接受它有这么三个功能，请注意，你先姑且接受有三个功能，而不是三个主体啊。你先接受有三个功能，一个功能是八四五十一星王自己的作用，以及当他有自他我法染尽生灭的有为念头出现的时候呢，他就会顿时同时存在一个所谓的见分的功能跟相分的功能。姑且还不要问他是在内还是在外，因为呢真的外行人才会在这个时候谈内外啊，说见分在内相分在外，就马上入死胡同去了。我们是把见分当作在内，我们把相分当作在外，这个话可以讲，而不是唯是主张见分在内相分在外，对不对？一字之差就一灯差高球啊，所以先不要急齁。然后呢，这唯识所变的观法呢，就是要在这个它顿时变现的能变的八十五息心所的自正分的四字体上面，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顿变所谓的见分的功能跟相分的功能。而今天陈罗菩萨的观所缘论，正是教我们呢，从所变的相分上面来观察五层的境界，着手做观，也就是他建议的下手处。因为有三种人，他主张从自正分下手，有人主张从能源的见分下手，可是陈罗菩萨本论他是建议我们从哪里下手，其实是所变的相分色，我们以为心外的五层境界，从这里观分明，从这里下手，去明白的思维，老实的观察，到底我们以为心外的五层境界，为什么陈罗菩萨会辩证它是我们四字体所变的相分色，而不是外在的实体色，对不对？从这里下手，若观了确定，如果你这样的观，观就是思维明白了以后，你进一步去确定，确定什么呢？请注意，确定呢后面写法相，你对于所谓的五层境界的法相确定了，然后呢证入唯识的三性三无性，所以证入是证入唯识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有过去的大德一定要把法相跟唯识分开，因为法相是名言性，对不对？是文字安立的理论，是一个较量，是一个正量。那么依着这个道理，你去观察啊，你去观察，你会确定，诶，真的如唯识家法相性相所定义的那个样子的存在，对不对？你先确定它是如言，如教言，如正量命题理论所说的那样的存在，对不对？你先用法相告诉你观察的方法去确定它是不是那样子范畴性的存在，对不对？取到他正教量所说的那个因缘相，对不对？所以确定法相就是确定依照因缘的道理去认取他的相，知道他不是自性的存在，知道他不是自相的真实，知道他不过就是用着这个道理取他的因缘，就明白哦，他是有这么多条件的存在相，所以他不是有自性的，他也不是有实体自相可得的，这样明白吗？你确定了这样子之后，于是呢你就改变了，因为过去你没有用法相去观察的时候，你根本就用习气去认定，哎呀，境界就在心外，对不对？里面有一个根所依的我，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习气，无明所生的处，这种认识是烦恼的所依。我们要转世成智，从这里观察下手，先确定法相如是，再 再证入唯识的三性三无性，才能够成就唯心识观，进一步才能够去证明真如实观。又回到我非常尊敬的白云长老，他说唯识法相就是这样，你先得在法相当中肯定它是这样因缘的存在，然后再进一步，不管用中观、般若、法界观或者是天台教观、唯识教观，证入法性，对不对？而法性是什么？法性是个离体，是一个道理性，是一个道理的成就性，你就可以用道理去证明它，对不对？明白了，明明白白了，就是个开悟的过程啊。那么你能够这样子观了，确定法相证入唯识性，都是事所变的相分，唯所缘缘，不是真实，实在都是什么唯识所变的，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即得悟入唯识正见的宗旨，请加两个字，唯识正见。而唯识正见是什么？就是三性三无性，这是唯识的正见。唯识无义是入门呢、你要有唯识无义的入门，进一步去证明它不是有，它不是无，它也不是投机主义不确定投机的说法啊，它是范畴性的存在，对不对？因缘条件的假立，名言的分别，如此而已啊。你能够这样去认识，你就可以悟入唯识正见的宗趣，旨就是宗旨宗趣。以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五境比较粗显，比较粗，粗就是可见，显就是明显，对不对？我们随缘，对不对？眼所见，耳闻声，通通可以触啊。所以从五尘境界下手做观，最容易观嘛，对不对？因为它粗可见，显明白，所以容易观。所以拿它来作为修唯心识观的出门而言呢，初心者易于入门。是故观所缘缘为初心修唯心识观的上妙法门。所以我曾经在讲这部论之前就跟各位讲，如果你各位是一个喜欢修学止观的行者个性的人，当然有些人来这边只是图一个唯识的知识，那么他很可能喜欢从别的论点下手。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修学禅学止观的人，你一定会喜欢从观所缘缘论下手。所以这些从哪一部论下手，绝对还是看在你学法的意乐动机目的来做决定的。所以你不同的老师也会看学生的根气，可是并不代表你们都是属于这种根气的，你们有些人还是可能在法相的层次先要搞清楚，然后在唯识性的道理性上呢再去弄明白，然后呢再来唯识教观的次第当中慢慢升起啊，渐渐熟悉，可能你要透过这样的步骤也不一定啊。那么姑且到这边告个段落。好，到这里面呢，我们把论题讲完了，底下呢介绍论主。好，以上是解释论题，以下是解释论主。陈罗菩萨所造，陈罗意为铜兽，或者呢叫做玉龙，那么不是那个车子的啊，是这个字啊。那么西元五六世纪的人，那么大约是佛灭后1100年那个前后，他生长在南印度。请注意哦，南印度很特殊，因为呢北印度乃至于到中印度在那个时候已经被回教占领，那回教慢慢势力有撤退，那么中印度那个地方乃至于少数的北印度仍然回教撤退之后还是被复兴之后的婆罗门所占据，所以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地方没有很明显的包括部派的二乘佛法，乃至于根本没有大乘的佛法。而我们所谓比较熟悉的这个犍陀罗寺那烂陀寺，其实是在北印度跟中印度的交界那个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已经被毁了啊，那个时候已经被毁了，差不多在毁灭的前后大概1000到1200、2300年之间啊，就毁在那个时候。 所以呢，他是生长在南印度，像龙树菩萨也出现在南印度教化啊，所以南印度那个时候还保留一定相当程度的瑜伽行者啊，像陈罗菩萨就是了，他是暗达罗国人，一说是相智国啊，请见《大唐西域记》，最近三楼也在结缘玄奘法师所写的《大唐西域记》，它是一部讲究印度跟西域的人文历史文化风情很好的一部历史地理书，应该这么讲啊。我觉得你们如果欢喜，应该有一些历史的背景知识会比较好一点。他生儿是婆罗门种姓啊，所以他是祭司级，是知识分子哈，是印度佛教一名论的集大成者，所以而后如果我们学习，大概离不开陈罗，离不开法称，离不开桑杰罗。如果你要学习一名，大概离不开这几个，还有包括到藏传藏地的，一些很有名的论师，像很有名的就是量理宝藏论，啊，都是萨迦班智达所造的论，这些都是应该要好好学习的。可是，台湾还不成风气啊。那么出席外道，又入小乘独子部。你看哦，他是婆罗门哦，那么婆罗门的种姓哦，然后呢，他又入了外道去学习外道的理论。那个时候的外道呢，是指的一些不是佛法的，乃至于反对佛法的。后来呢，他觉得这些外道也不能够满足他，他又进到佛法里面来的小乘部派，有一派是属于附佛外道。他基本上是属于佛教的弟子，可是他主张有我论。啊，我们的俱舍论主要破斥的对象就是小乘独子部。啊，小乘独子部。那么后又遇到了世亲菩萨，因为世亲菩萨的过程，他就造了，他那个时候他已经造了俱舍论。啊，狠狠的去破斥独子部的思想。所以他碰到这位善知识，就跟他学习大小乘的教典，而且他当时曾经从一个密教的阿舍离受学明咒，明咒就是密法的，深得密法故事，所以他是一个显密圆修者。那么后来他到乌图国修学禅定，辩才无碍，折服许多的外道，且由于尼耶耶学派辩论而著称于世。尼耶耶就是后藏传佛教辩经的一个传承的由来啊，就是由他。那后来呢，又到藏地的传承主要是法称论师啊，法称论师啊。那么陈罗的弟子就是桑杰罗啊，他们师徒两个都做了一部一名有关的论。然后法称论师才把他依着量论再把他发扬光大，在藏地啊，主要是以他为主啊。那么他们呢，都曾经在那难陀寺讲授俱舍论、唯识一切的论啊，很多的论及一名学说。后来受到安达罗国王的供养呢，并欲受其所请呢，而证阿罗汉果。他说啊，你赶快证阿罗汉呐！为什么？只要一个国家有阿罗汉出世，那个国家呢，会姑且这样讲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啊，那么圣人就会有很大定功德的加持力。所以当时啊，一直到咱们汉地，啊，包括隋唐那个时候，啊，都有很多当时的国王，因为都知道